那么这样的人呢，应更修善法，他应该再发心呢，发无上菩提心呢，去求得佛无上菩提的妙法啊，不能够停留在阿罗汉的境界啊，应该这样做。额中不断其功德，我是声闻人呢，但是我始终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时间，不会障碍这个上人更求上法的功德的。那么这样在唯识的经论上说呢，就这个阿罗汉里面有佛性，他有声闻的种性，他也有菩萨佛的种性，所以他证了阿罗汉，他还能发无上菩提心的啊。这在唯识的经论还有这样说法。这个在这个经文上倒没有提有没有佛性这个问题，只是说他要发心呢，我也随喜。所以从文的表面上看呢，那么应该是和《法华经》的意思相合了啊。那么天台智大师解释《法华经》的时候说，这个佛在其余的世界，那么天台智大师说那是方便有余土啊。这些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实在是到了方便有余土去了啊。在方便有余土的世界又见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为他说法华经，他又发无上菩提心了啊。那么这是法华经上的意思。但是这件事你天台中啊说方便有余土和唯识中没有这个方便有余土的这样的案例啊，但是他说到有受用土，应该是属于受用土里边的啊。迦斯迦，何等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应沙不惹心，念舍无常，念舍苦，念舍空，念舍无我。前边是啊，这一大段文呢是回答的缘起啊，因为佛的神力加持，所以须菩提尊者能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这下面第二段呢，就正式的回答这三个问题啊。可是这下面回答分三大段啊，第一段是答三问说般若啊，前面提出三个问题，回答这三个问题说般若法门，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十一说般若，解释疑惑，又说般若法门。第三段呢，移除误解，善化供养。那么这一大段的文分这么三段来，有这三样意思啊。现在第一段答三问说般若分两段，第一段是答后二问，三个问题呀、啊。第一个问题暂时先不答，先答后边两个问题，这分三科啊。第一科是答二问呢，为两段。第一段答般若体问，就是回答中间的这个问题啊，什么是般若法门？般若法门的体相是什么样子呢？回答这个问题，这分两科。第一科呢，名无常观，第二科名从无常观转入无生观啊。这个大般若体相分这么两段加以解释。这一段呢是说明什么叫做般若法门，它的意趣是令我们学习般若法门的人明白什么叫做般若法门，是这样意思啊。这个第一段啊，名无常观，是迦斯迦，何等是般若波罗蜜？这是把这个问再提出来啊。 菩萨摩诃萨应沙般若心，这一句话呢是有所鉴别的，就是如果你是菩萨的话呢，是应沙般若心，就是与沙般若心相应的。这个沙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在往生品，在本经，在往生那一品里边呢，也有这句话。有这句话，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它就是一切种子，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了。沙般若心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愿，你要发无上菩提愿。你想要修止观呢、你先要发愿。我为什么呢、要学习般若法门呢？我想要成就无上菩提，先要有愿，这样子才可以名字为菩萨摩诃萨，才称之为大菩萨。这个我们通常说菩萨呢，我们汉文佛教的习惯呢，说菩萨就只是大乘佛法里边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而这里面包含着摩诃萨的意思。但是在印度佛教的呀习惯上的用语来说呢，菩萨这个字是通于三乘圣人的啊，是阿罗汉也是菩萨，毗湿佛也是菩萨，佛也是菩萨，菩萨也是菩萨，这个是都是发道心的人。但是要加个摩诃萨呢，这个声闻菩萨、圆觉菩萨就不是了，唯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名字为菩萨摩诃萨，就是这样意思哈。但是他的呀，这个里边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学习大乘佛法，你要先发无上菩提心。通常我们呢，我们汉文佛教徒要受普世戒的时候，是问你发菩提愿未？一发菩提愿，那么才跟你受普世戒的。其他的事情，你师父没有去问这个，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面可说出来了，你要学习般若法门呢，你要发无上菩提心。有这么一个规定啊。那么以此为例的话，说我们呢学习小乘佛法呢，学习小乘佛法，那你应该先发出离心。我为什么要学习阿含经阿含经论为什么要出家呢？你要发出离心，就是我想要解脱生死苦我想要得涅槃，你要有这样的愿，你才可以修学习这个法门的。这是这个是说由这个应沙般若心来推论呢，学习佛法应该先发愿，有这件事啊。其实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愿呢，你可能不很精进，已经容易懈怠啊，可是也是有这个问题的。念舍无常，念舍苦，发了菩提愿以后，这个发到了三藐三菩提心，这句话是只是一句话，但是这里边实在是包括学习了大乘佛法了在内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的不然你怎么会发无上菩提心呢？发了愿以后，你就应该这样用功修行是念舍无常。这个念舍无常应该是有奢摩陀在里边的，先要修奢摩陀的止，在奢摩陀的止成功了， 然后就修毗婆舍那的观的意思。我们通常说四念住或四念住，这个念呢，念里边有观的意思啊。这个观和念它的含义不是相同的，但是啊是不相离的啊。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是把这个法门呢分明的很明了的显现在你心里边，那就是念的意思啊。这个念是记忆的意思，意念的意思哈。你把这个法门显现在心里面以后，然后再做毗婆舍那观，再去观察思维啊。如果这个法门没有显现在心里面，你观什么呢？就不能观了啊。所以这个念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里呢，这个实在就是修四念处啊，是念舍无常啊，就是先呢观察我们这个生命体，我们的生命体是舍受想行识，这是五蕴。我们的生命体由这五种成分呢组成的啊，组成的呢就是啊。我们要向无上菩提那里去，你要先把自己的心要清净一下。好，我昨天曾经说过啊，我们汉文佛教大家都是提倡念佛法门，只是念阿弥陀佛叫你呀一心不乱啊，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记得往生阿弥陀佛国。但是要学习般若法门呢，般若法门有点不同，和念佛法门有一点不同。所谓念佛法门，就念佛名号叫做念佛法门，好吧？因为我们现在的汉文佛教所流传的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子，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因为这样比较容易。但是般若法门呢？不是比这个念佛名号的法门要深了一点。这个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学习般若法门呢、要把现在这个凡夫的境界啊把它改造一下，就是目的就是这样子。我想要得无上菩提，我现在是个凡夫，怎么能得无上菩提呢？就是要把凡夫的境界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怎么样改造法呢？就是要修四念处啊，就是观无常啊，观苦，观空，观无我。那里这里也包裹着不净啊，就是修四念处，这样来改善自己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念阿弥陀佛的法门能允许我们内心里面贪嗔痴吗？也是不同意这件事的。但是啊，有个不得已，有一个勉强的呀，就是不过问这件事，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就好了。到了阿弥陀佛国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修四念处的。不过到阿弥陀佛国修四念处可能是根性利，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时候根性钝。这里说先修无常观，好，这观无常，这受想行识先不说，先说舍。舍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这前五根都是地水火风啊，这个物质组成的。所以都算是舍法哈。观察是无常的啊，就是这个常就是不变化，叫做常哈。无常就是没有不变化，就是它要变化的哈。但这个变化中呢，有很显著的变化，有不显著的变化，不明显的变化就是刹那刹那间的无常。好，显著的变化。年轻人呢可能不明显，你也到五十岁以后 隔几年再看见就知道这个人老了啊，就是有变化就是很大哈。那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灯的光明啊，灯的光明我感觉它一直都在光明，不感觉它有什么变化，是在光明里边也有变化，就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啊。但是我们的右眼呢迟钝，我们只看见它光，不感觉它有变化，但是要天眼可是不同了啊。我们现在右眼看见这个地板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天眼看这些东西，可不就不是这样子了啊，就看见这个墙壁个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了啊，都是颤抖颤抖变异的。在这里也包括这老病死，这些都叫都是无常啊。观察它是无常的，它是要老要病要死要死亡的。所以说我现在没有老也没有病也没死，但是决定要老病死的。你今天没有老病死，过几天就可能就病就来了，也可能就死掉了哈。总而言之，这件事是不能避免的。我们要能这样观察的话，就会避免了很多的烦恼，能避免很多的烦恼的呀。所以是念舍无常啊。我昨天曾经说过，说是这个天上的人的身体呀、他的生命体比我们好得多啊。这个但是欲界天还不如舍界天啊，舍界天的身体还好过欲界天，但是也都是凡夫。要是处理了，你修行圣道成功了啊，得了法身，到了法身菩萨的境界呢，就是弃舍了这个臭皮囊了啊，得了啊超越三界以上的这个法性生身的时候，那就是没有老病死的，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有随意的变化啊，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这个我们呢小乘佛教呢，就是说观无常观苦啊观无我啊，是这样子。大乘佛教现在在告诉我们也是这样修啊。这个非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他对佛教没有信心，他看见了我们佛法有这样说法，观察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空的呀，叫我们对世间呢没有欢喜心了，是佛教就是消极啊。但实在来说呢，佛教是积极的，佛教是不满意我们现在的老病死的身体，不满意这个身体，想要再创造一个没有老病死的生命，就是那么在经论上就是法性生身啊，就是也可以就是法身了啊。我们为了啊想要成就那个生命体，就得要弃舍这个。为什么要弃舍呢？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啊很多的颠倒迷惑，在这个身体上生贪心生嗔心呢、生愚痴心呢、引起各式各样的烦恼啊，无量劫来受这个烦恼的欺惯，受这个烦恼的伤害，但是我们始终不觉悟。所以佛子佛菩萨慈悲啊，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令你满意的啊，他现在你感觉满意，他不靠不住的，到时候就是老了病了死了，你欢喜吗？你不欢喜，不欢喜也还非这样不可的。这样我们就是使令我们的烦恼就减少了，逐渐的减少，以至于没有这个烦恼。所以应该这样修观啊，念舍无常，念舍苦。这个苦啊就是苦恼啊，令我们心情啊受有这些痛苦的感觉。实在来说呢，也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苦，比如这个书法家啊欢喜写字啊， 啊，这个书画家画一个好画画，画到满意的时候，这个字写到满意的时候，心情也快乐嘛，不完全是苦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我吃饭合口味了也欢喜一点，不合口味是不高兴啊。其他的事情很多，有苦痛苦的感觉，也有快乐的感觉啊，也有不苦不乐的感觉啊。为什么只是说苦呢？这里边呢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希望人一虽愿意苦哈，都是不愿意苦而愿意追求快乐嘛哈。但是追求快乐这件事不是容易啊，你追求的时候还也很辛苦，就算你成功了啊，你要保护你所得的快乐也不容易，也是很辛苦啊。要是死掉了不得了啊，死掉了有的人呢也可能会苦恼了几天就不苦了，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自杀了哈。那么就是追求安乐的事情，追求快乐的事情也令你苦，所以那个乐不是令不真是令你满意的。但是我们人对乐的追求啊，这个希望心太强了啊，那个苦就不计较了哈，就是一直的追求这个乐。这是啊，念舍苦啊，念舍空。这念舍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老病死啊，有刹那生灭的变化，这里边没有一个不生不灭长恒住的东西，所以叫做空，叫做空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呢没有这种思想，我们这个追求欲的生活的人呢没有思维这件事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追求欲，舌声香味触，使令他好又再好，好又再好，只想这件事。但是在印度的宗教界，不全是这样子。他们认为呀，在这个生命体里边呢，有一个长恒住不老病死的。或者我们说这个臭皮囊，这个皮带呀、是臭的，里面有个不臭的，不老病死的这个东西呀、有这么一个啊，有这么一个，或者是理性，或者是什么啊，有这种想法。我们汉文佛教徒啊，我们中国哲学也没有明白地说这件事啊。那么这件事呢，那就是有啊，这个事就是有啊，在我们的臭皮囊里有另外一个东西。现在佛告诉我们没有，这个身体里面就是除了臭皮囊还是臭皮囊，另外没有那么一个长恒住不变的东西的啊，或者就是恶啊，那个长恒住不变的名字为恶的体性的东西是没有的，所以叫做空。念舍无恶，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舌受想行识里边呢没有，但是舌受想行识本身呢，本身也是不自在的，没有决定性的。这个舌受想行识本身呢，它也没有决定性，也是常常的变化的啊，它要依赖种种的因缘来支持它。如果这个支持它的因缘有变化了，那么我们的舌受想行识也就随之变化，也随之有变化。你七天不吃饭，看你的精神怎么样，就是你身体也是啊，不能够没有它本身没有独自存在的力量啊，不自在，所以叫做无我。它是这样啊。这个 这位发无上菩提心与沙婆惹无上菩提的愿相应的这位菩萨，就是凡夫的菩萨。凡夫菩萨初开始的时候啊，你要这样学习般若法门，你要这样学习啊。那么就是这个学习，我刚才说过，你先要学习奢摩陀修止啊，修止或者是修一个钟头啊。如果你一坐八小时，心里面能明镜不动，那是更好啊。但是不可以只是修止，你同时要念舍无常、念舍苦、念舍空、念舍无恶，要修这个十念处，要这样观察。这样修观的时候啊，就能使令你呀卸脱爱烦恼，不爱了，对这个臭皮囊没有爱心。啊，当然你还是要保护它，不能糟蹋它。那么也不会在这里啊，知道这是我，这个臭皮囊是我，也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你要能够达到无我的境界，你就是圣人了，就名为圣人了。啊。我现在这里，我讲到这里，心里又有妄想哈。我们佛教徒，我们在家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就弘扬净土法，念阿弥陀佛哈。但是我们佛教徒与佛教徒的，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不和，不容易和，不容易和的。我反对你，你也反对我，就是烦烦恼恼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念舍无常、念舍苦、念舍空、念舍无我的话呢，就没这个问题，人就容易和。因为你这样修行的时候啊，能够消灭自己的恶所的这种烦恼，消除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消除了这样的烦恼，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为自己着想，也不会这样想，是为大众着想，我为你着想，不是为自己着想，那么人就容易和了啊。你做方丈我支持你，你提出意见，如果你要修四念处，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德行的话，你提出的意见多数是合理的，因为不会为个人着想的嘛，所以提出那个意见呢，容易令人接受。就算是有的地方不算是不那么合道理，但是你得恶所见，你没有恶所见，你不会太执着。别人要提出个更好的之间的更好的计划，你也一定会赞成，把自己的错误的思想撤销，而不会坚持我的主意是对的，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吗？大家容易和，大家容易和呢，最低限都有两种功德，就是个人的品德提高了，而佛教的大众的事业也提高了。我认为要是能这样做，社会上非佛教徒不敢说你是迷信，也不敢说你是寄生虫，我认为会有这种效力，也不敢说。有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大阿罗汉，谁敢说阿罗汉是寄生虫？谁敢说？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对。这个毗陵切婆娑阿罗汉，毗陵切婆娑阿罗汉，大家是其实的啊，不像我们现在佛教徒自己有厨房烧饭，他不是不做这种事啊。他常到那一家去乞食，那一家人不是个富贵的人家，是个贫苦的人家哈。因为人家这一天到那去乞食，当然也照常给他一钵饭嘛，再吃。但是那个贫苦的人家那个一个女居士，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女居士吧，她就哭哭 哭，毗连丘说，说你哭什么呢？说阿舍离呀、啊，这个女居士称毗连丘说是称为阿舍离啊，说是啊，今天呢、啊，我们这个地区啊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大家都去集会，我不能去。这心里面不欢喜呀、啊，这苦说因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我这很破烂嘛，我是穷人呐、啊，穿的衣服很破烂的、啊，就不能去参加啊。要想去参加呢，就得穿上一个新的、最美好的、最庄严的衣服才可以去啊。我没有这个衣服嘛。那毗连丘说这很容易吗？那很容易吗？是怎么容易呢？好，这一句话就出了一个好的衣服。就给他穿上衣服来，这看上去好，就是一个好像富贵的人似的，他就去参加去了。参加了，那么这个地区的人，很多人认识他嘛，是什么事？你这么好的穿这么好的衣服，是偷来的吧？说不是不是不是，就否认这件事。但是这个也说，那个也说，就不是话就传到政府，传到国王那去了。国王也疑惑，穷人没有钱，怎么忽然间穿上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回事情呢？就把他叫来了，同时也把这个毗连丘说也来了。我们简单的说，叫来了，那么就问说：为什么你是穷人，怎么穿这么好的衣服呢？说这是阿舍离给我的呀，不是我有钱，我也不是偷来的。说是你是出家人，也不做生意，都是靠别人供养的呀，你怎么会有这个好的衣服呢？那么毗连丘说：你要知道吗？说是的。他就拿这个杖，就说向地上敲一下，向墙敲一下，都变成黄金了。说你要问我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那么这国王说：好好，这里你是大神的吗？请你回去吧。这个阿舍离，这些圣人呢有这种境界，你敢说他是寄生虫吗？你敢说他是迷信吗？我看没有人敢说这句话。你相信佛教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你对他不敢轻视，你不敢轻视的。我们今天的呀，我们佛教徒啊，舍本逐末，这句话不要解释，不要解释。所以念舍无常，念舍苦，念舍空，念舍无我，是我们佛教徒啊，为了自己得圣道，应该这样学习，这样学习；为了佛教的兴盛，也应该这样学习。说我不休息，我不愿意这样子，我就念阿弥陀也好，念阿弥陀我也同意，也是好啊。这大阿弥陀佛也是也可以嘛。但是这里的佛教衰了，这里的佛教衰了。念舍如病，如败痈疮，如箭入身，痛恼衰坏，又为不安。本来前面这四句话就够了啊，念修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就够了啊。下边为什么还说这句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顿根人呐，这四句话还不能觉悟。你这么说，我还放不下，世界上还是很美的，很美丽的。我这不是臭皮囊啊。那么所以这个又加上一句，念舍如病啊，我们有这个身体啊，就像有病似的，我们有这个身体啊，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引起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病这个话呢，当然就是地水火风啊，他们有冲突不平衡了啊，就是有病了。那么这可以看医生啊，有可能会就治好了哈。这个如败痈疮呢，这个就是比病就重了，就是有肿瘤了哈，啊，或者是就是表现在外边的，或者在体内的有肿瘤了。这个肿瘤啊， 它破坏我们的身体的力量非常大，好，不容易治得好，你就看医生也不容易治得好，所以如败勇壮。所以在瑜伽师的论上解释呢，是有表面上是也是四大不调和，但事实上是有过去的业力，过去的罪业，过去的罪业现在发作了，发作了得就是会得这种病。但是这个罪业呢，要是也不是说是决定不可以消除的啊，也可能会消除啊，就是啊，这个佛教，我们佛教说有定业有不定业啊，你这个罪业是属于不定，有这样的罪业得到这个痈疮这个肿瘤啊，也还有可能会治好，如果是定业就困难，就困难的。但是佛教徒啊，念观世音菩萨啊，啊，念陀罗尼咒啊，你念华严经、法华经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念金刚经啊，念大乘经典呢、啊，是不可思议，还是有可能会治好的。这个定业不定业怎么讲呢？就是你做这件事，或者是做利益的事情，或者做损害人的事情啊，你是经过计划的啊，周密的计划，明明白白的，欢欢喜喜的把这件事做成功了，这就是定业。你做功德也是定业，造罪也是定业，得果报的时候很难啊。你要是你是过去是你做的功德，而现在得了果报，这个定业所得的功德的果报也是不可破坏的啊。那土匪没办法来抢你的，不行，不可以抢。这个如果照着罪业得果报的时候，你念观世音菩萨，哎，观世音菩萨不灵，其实不是不灵，就是过去的业力太厉害了，观世音菩萨很难转。我们古代的大德说是叫做转，用这个转字，你向啊向左转，向右转，那个转转是用这个字转业，他没有说消业。没说消业哈，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常好说加持，在这密宗常好用这个字，的确有这件事，有这个加持这件事。比如说刚才前面那一段文，须菩提尊者他为大众说般若法门，那就是有释迦牟尼佛加持的关系，的确有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啊，也可能有人有这种经验，就是得到了上师的加持，但是可能有一分钟，可能有一分钟你感觉到有加持，过一分钟就没有了，你承受不了这样的加持啊。可能上师是加持，观世音菩萨不加持，观世音不加持，因为加持等于没有加持，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啊。那么要怎么样清醒呢？你本身一定啊要受持五戒、十戒、八关斋戒、必修戒、必行一戒、菩萨戒，十戒清净，而能够常常修奢摩陀毗婆舍挪的话，那观世音菩萨可能会加持，因为对你真是有利益，对你真是能有帮助，佛菩萨才做这件事，对你没有帮助这件事佛菩萨不做，不做这件事的。所以我们呢说是有病了啊，你还是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还是可以念大悲咒，也可以念那个大般若经啊、华严经、法华经，还是可以念。那么这那怎么回事情呢？你今天也念，明天也念呢，你心会因此而得清净。圣人呢，心里能离一切相而能暂言不动，就是可以独立的，可以清净，他心清净。我们不可以，我们要有依靠，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或是念经念咒啊，我们心里面那个贪嗔痴就不动， 那也就好好一点，也就是相似的也得清净。因为天天念，天天拜佛，逐渐的逐渐的就清净了，也能得到佛菩萨加持。如果你念经的时候心里也不清净，念佛也不清净，念咒也不清净，这个对不起，对不起的，那就是非常遗憾了，那就很难转，这个业是很难转的，就是不能转了。所以如拜雍窗啊，所以在《玉器十字论》是这么解释，这个雍窗啊，就是过去有罪业，而现在有这样的苦恼，拜雍窗好。如见用这话还再提一下，不然又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有这个身体呀、啊，就像有个痈疮似的。我们不要哎呦，这个我的身体很健康啊，其实不是，这个身体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呀、啊。就像那驾车的，这个车呀、啊，驾这个车在公路上跑啊，跑得很正常，但是他已经有毛病了啊。一个过了几分钟，这个毛病又爆炸了，就不得了。我们的身体一样，很好啊，很健康，很好。哎呀，第二天就有问题了，一样啊。所以我们呢，要再做如是观的话，还敢放逸吗？你要积极地栽培善根呢、啊，不敢做恶事啊，不敢做恶事的呀。是如拜雍窗。如见入身呢、啊，说是这个拜雍窗也可能会治好了哈、啊，有神医呀、啊，啊有妙药啊，一下子就把这个雍窗治好了，也可能的。他现在说如见入身呢，是因为射这个箭，这个箭头射到你身体里面呢，还是这个箭头不容易出来的呀？那个箭入在你身体里面呢，痛脑摔坏呀、啊。就是一直的令你是痛，令你苦痛啊，令你苦恼啊，你就是遭衰了啊，这身体就被破坏了啊。啊，我们这个就比喻我们有这个身体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是特别苦恼的事情啊，忧为不安啊，是有了这个身体啊，你心里面常有忧愁啊，恐怕。我现在我看别人有糖尿病，我没有，你真没有吗？有可能明天有了啊，所以就是心里面有恐怖啊，就这个事情啊，好像是和虎狼共住那样子，就心里不安了、啊、哈。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个身体是个果报，果报是由过去的业力来的。我们过去造业的时候，也可能造一点好的功德业，也可能造了很多的坏业，啊，恶有罪过的事情。我们现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清净心有多少？这个厌恶心有多少？好，我们看见人别的人呢？走运气了，我们心里怎么反应？我看见别人倒霉了，我心里面怎么反应？你要注意自己的时候，就发觉自己的厌恶心特别多，而这个清净心呐、啊、慈悲心不是很多。我们今生这样子，前生一样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遇见佛法，你不修学四念处，将来还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呀、啊，这个身体呀、啊，靠不住的呀、啊，忧为不安。说我今天我还能够自由的活动啊，你赶快借这个机会栽培善根呐、啊。等到你这个身体不对劲了，你还想要修做功德啊？你想要念佛啊，念不来呀、啊。你想拜佛也拜不来呀、啊。想要念大悲咒都念不来了啊。所以现在能对付过得去，赶快要栽培善根呐、啊。你这个时候不行，你不在佛法里面栽培啊，这个机会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啊。所以忧为不安呐、啊，就是我们应该啊，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应该啊拿出来时间做如是观，也修奢摩陀的子，也修奢毗婆舍那的观，应该这样观察。这样观察的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的品德提高了啊，就容易有功德，会减少过失。一无所得故，这句话有点不同了啊。前边呢，后边呢，后边说啊，是以无所得故，观舍寂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色而行识亦不住，就和这个意思是相同的，是相同的意思哈。但是既然有这句话，我还是讲一下啊，什么叫做无以无所得故哈？无所得就是得不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我讲一个故事啊，还是讲故事听听哈。这件事是在《高僧传》上啊，是在应该是在隋文帝的时候，在隋炀帝之前，隋文帝的时候，就是南北朝的时候，这个隋文帝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中国哈。在四川，在益州啊，益州啊绵竹县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山，上面有个庙哈，庙有一位禅师叫法进禅师，佛法的法，精进的进，法进禅师。这个人呢，他天天呢坐禅，坐禅而不是在房子里边坐禅，就是在房子外边。